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
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
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的8点到9点，就蓝田呢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话题，也聊一些最近的时事哦。好的，那今天呢又来到了新的一周，今天是8月18号礼拜一。那整个周末呢，我觉得真的是蛮热的哦。就每天早上，因为我的手机是会推播气象的通知嘛，然后我都常常会看到说，他就会写就是大台北地区，然后今天是36度以上之类的。所以说啊，就是重新回到了这么炎热的天气哦，就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做好防晒以及防止中暑的措施。而且呢，刚好讲到中暑哦，就之前节目当中有提到过，那个环境部他们其实有要建了一个叫做降温地图，就是它这个地图上呢会标示出就在你目前的附近，哪里可以吹冷气，哪里可以纳凉避暑。那这个抗高温地图呢，其实环境部有表示哦，目前呢可能会在这两个月内来做一些这个部分城市的先行，那可能像是双北市以及台南市等等，那就是利用民众这样子可以马上去查询的服务呢，就让大家随时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遮阴，然后可以去纳凉哦。那也希望大家啊，就是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是注意补充水分，因为毕竟中暑这件事情，它有时候跟你水分不足还是蛮有关系的，所以就麻烦大家这么热的天气当中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咯。好的，那今天礼拜一哦，除了待会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介绍到一本好书之外，那当然是要稍微讲一下这个礼拜的一些天气状况，还有一些比较更新的消息。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让心情放松一下哦。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日本歌手 Wondy 的作品，这首歌叫做《风神》。
性感が決めの一手なんだって。だが心臓が言うには、芽吹けば平庸さ。この先も誰かを奪うたび、完成まとい擦り傷が絶えないだろう。 先も誰かの歌に完成と一緒に傷が垂れないだろう。だがやがてこの風抜けるたびにその彼がタイムクリーザーに報われるんだい。はずはずはず、もしもこの夜の隙間に愛を少し分けられたら、それでこのぬくもりに隙間風も泣くんだろうか。僕が誰か思うたび風はと椅子に絆絶えないだろう。だがやがてこの風受けるたびにその彼が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日本歌手 Wondy 的作品，这首歌叫做《风神》。那它是之前我很喜欢的一部日剧，叫做《狮子的隐身处》，这一部日剧的主题曲。那就是节目开头呢，送给大家，先听首歌曲，稍微休息一下哦。好的，那接下来呢，看到这一周的大致上的天气。那根据民间的气象粉专天气风险，他在今天分享的这个气象分析哦，本周台湾各地的天气形态大致上是维持高温闷热，而在午后呢，还是要注意会有热对流的发展，带来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提醒民众在午后外出活动，请务必要携带雨具，然后随时留意天气的变化。而中央气象署指出哦，在今天的天气来讲，午后各地呢都是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像是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大雨，那像是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呢也不排除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而天气风险公司的分析师林孝如，他就在今天的上午在脸书贴文当中表示，从今天到明天，也就是到明天19号，台湾的以东海面呢有一个低气压正在往北发展，那目前预测将会经过日本冲绳的那霸一带进入东海，然后呢持续会朝着日韩的方向移动，过程当中呢不排除有机会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不过呢，因为它的路径啊是偏北的，所以说对于台湾的天气并没有直接的影响。那它如果说之后可能会发展成台风的话，基本上啦还是对日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哦、那如果说最近呢你有想要去日本玩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部分哦。那另外呢，回到台湾的天气哦，台湾本身是处于相对的低压环境下，然后大气的不稳度偏高，那像是午后热对流的发展也是比较旺盛的，所以说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所谓的短时较大雨势还有雷击等。那接下来呢，是这个礼拜三到末，台湾附近的环境风场将会转为西南至偏南风，而且呢，太平洋高压势力也将会略往台湾的附近西伸。那虽然说高压尚不足以完全抑制热对流，不过呢，各地午后的降雨范围其实是会逐日的缩减，那可能之后啊，就是主要集中在山区。那这个山区午后呢，虽然说还是有短时强降雨的机会，可是呢，因为它的影响范围相对于前期是比较少的，那白天的体感呢，就是还是会持续一个闷热的天气哦。那外出呢，还是要加强防晒跟补水的部分。 午后呢，如果说你要前往山区活动的话，就需注意短延时强降雨还有雷击的风险。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一些天气状况哦。那基本上看起来啦，都是比较就是比较闷热，会出太阳，但是下午要注意可能会有下大雨的风险。那就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除了防晒之外，也要记得携带雨具。那这个周末呢，可能像是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是不是会有热带系统逐步的发展还有接近？那这个部分因为是比较远的事情啦，就麻烦大家还要再注意一些气象的消息喽。这首歌曲来自于陶喆的 I Believe。 好的，那看完气象之后呢，接下来是这一周的这个新的消息哦。那首先是本周的汽油价格， 台塑石化呢，在昨天下午宣布，从今天的凌晨一点开始，汽油的批售价格不会做调整。那柴油的部分呢，会调降批售价格每公升台币新台0.3元。那市场零售价是由加油站来做自行决定。而在油价调整之后，加盟的加油站参考零售价分别是925千汽油每公升 27.2 元955千汽油 28.7 元985千汽油 30.7 元超级柴油 25.6 元。好，那这个台塑石化表示，受到市场预期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9月的降息几率增加，以及美国的原油库存增加，还有国际能源署预测明年的全球原油市场恐怕面对这个供应过剩这些多空的因素影响，所以说呢，促使的国际油价是呈现盘整震荡格局，所以说均价呢是小幅的下跌。那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要去加油的话，可以注意一下这一周的零售价格的部分哦。那再来呢，油价之外，像是蛋价做出一些调整。那台北市蛋商工会在昨天表示哦，蛋价呢会调涨新台币2元，那分别是调涨到产地价34.5元，批发价呢是44元。此外呢，像是中国华民国养鸡协会也在昨天表示，预计呢将会从9月1号开始进行产地报价。好，那所以说这个鸡蛋的部分呢也是会小涨一点点哦，所以说大家去市场购买的时候呢，可能也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部分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这是个礼拜的一些新的消息，基本上就是跟民生有关系，油价还有蛋价啦，那就请大家多多注意。接下来呢，就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当中咯。
一张很美变成很惨的恋爱，泪流不止的心还抱着绷带，又痛又愁不开，我把自己藏成模糊的存在。
爱情永远没有答案。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幽恋，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跑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介绍到一本书哦，那这本书是跟理财有关系。有些人啊，身为月光族，可能每个月都看到自己的存款，诶，好像余额剩不多，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焦虑嘛。可是呢，到底要怎么样子可以从这样子可能消常常月光的状态，变成一个我有投资规划然后也有存款的人哦。那我们今天呢讲到这本书叫做《翻转月光焦虑的理财必修课》，是由幸福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本书的作者，他同时也是一位非常资深的财经主播、财经主持人。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詹玄一老师，就请老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Hello，
大家好，我是财经主持人，也是基金小姐姐詹玄一。
是，老师为什么会自称基金小姐姐呢？
因为我的 YT 频道就叫基金小姐姐詹玄一。那如同我在书中提到的，我主推的是用共同基金的方式来做投资。共同基金它背后直接打包一篮子的股票，也可以做到股债平衡。我觉得它是适合所有人的投资方式，也是最适合从你的薪水无论3万或是30万都可以用的方式。所以我是推崇共同基金，所以我是基金小姐姐。
是，老师之前出的书籍里面啊，其实也讲到了很多关于基金啊这一类的投资方式，但是呢这一次的书它就有一点不太一样，主要是讲到了就是老师之前可能有一点可能月光的状况啊，然后说要来翻转月光焦虑嘛。我就很好奇啊，老师为什么这一次想要出一本这样子的书呢？
我前两本书就是其实是比较像工具书，第一本书是我靠科技基金4年资产翻3倍，它主要当时就讲我怎么操作主动基金、科技基金。那第二本书呢，是刚好搭上那个高息风潮，对，所以第二本书是有讲怎么样去操作高息 ETF 跟科技基金。那我觉得因为已经时隔大概5年了吧，这是5年第三本书，那也包含着它是从一个人到一家人，就随着我成为妈妈，那随着呢我成为就是一个家庭重要的经济支柱，那也包含着我怎么脱离上班族到现在。我觉得大家这几次访问下来，大家会说其实我已经算是财富自由的阶段。我想一想觉得确实也算，我指的财富自由不是说我有多少钱，而是我拥有自由跟选择权。这背后原因是因为我会投资理财，这就是大家应该去思考的，不是你一定要有多少钱你才能财富自由，
是，
而是你的投资理财规划逻辑能不能支撑你想要做的事情。这是我在这本书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算是一个比较全面完整的理财观念。
而且老师在这本书里面啊，其实前面有稍微介绍一下你以前的一些经验嘛。那很有趣的是，老师在书里面自称说您是月光公主，我就很好奇为什么当时老师会有这样子的消费习惯。
月光公主其实不是我自己自称，是那个就是有一次一个那个杂志采访我，然后帮我定名叫月光公主。那从此以后大家觉得很有趣，
是，
然后就觉得对啊，我以前确实真的是，为什么是月光又是公主呢？我觉得可能要先讲公主这件事情吧。我当中其实这本书当中最后有两个章节很重要的附录，也是我希望传达给各位知道的，也是前两本书完全没有的。
是，
也就是说如果是像我们这样的三明治族，也就是上有老下有小，你下面有小孩的人，一定要帮孩子第一个培养理财金钱观，第二个帮他做投资理财规划，也就是让小孩自己成为富一代，赢在起跑点。那我很幸运，我书中有提到就是我是被富养长大的孩子，并不是说我们家有矿，也不是说我们家都有钱，而是我的父母虽然没有留矿留钱给我，但他们也没有留下任何债务给我。这件事情我一直到出了社会才知道原来不是这么理所当然。那这个故事也很有趣，那时候我叫月光公主是因为我根本就是那时候我在微软当实习嘛，实习生，然后中午的时候大家一起出去外面吃饭，那有个同事就先说等我一下，我要先去那个还一下学贷。我就说学贷什么是学贷？是一个袋子吗？
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贷款这件事情概念，也就是说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人是要借钱而生活的。
是，
那这包含了我父母从小到大没有让我为金钱焦虑，没有让我为金钱烦恼，所以我对金钱一直没有匮乏感。所以我其实当月光族的时候我也不觉得怎么样，这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事实。而这个事实我大概是到我自己想要开始投资理财，也就是我自身想要让自己变有钱， 我真的想让自己变有钱的事情，不是因为我对金钱匮乏，而是我那时候想要钱去投资。哦。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我以前一直在过月光的生活，我一直在挥霍，我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我没钱的时候，爸爸妈妈还会帮我付房租，就算那时候我已经就是研究所了，我后来要出社也是如此。也就是我家里有底气，有靠山。那我觉得这大某部分听起来是幸福的，可是你不可能一辈子这样，难道我要当啃老族吗？对不对？不可能。所以我发现金钱观的培养跟投资理财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是从小就要教小孩的。
嗯，确实。
就如果说反观我在20年前我就开始去投资，反观那些钱，其实爸妈也会帮我们买一些保单嘛。如果那些钱不是去买保单，而是去选择一些优质的标的，也许现在就是不一样的人生了。所以当中有特别提到，就是你要从小就跟小孩一起去讨论金钱的使用，然后教他怎么用钱跟资源，不见得他一定会变有钱人。可是我觉得第一个，你可以确保他有好的判断力，再来就是他比较不会被诈骗。
是，确实是这个样子。因为很多人在开始存钱啊、理财的时候，就会被那种社群上很多人在分享，哦，我赚了多少，余额有多少，就容易被这种资讯迷惑嘛。而且呢，很多人说理财的时候啊，你可能先开始要所谓的开源节流。那老师刚才说您是以前是月光族嘛，那如果说啊，以月光族常见的这些消费支出来讲，有哪些比较看不见的支出啊，是容易让月光族成为月光的原因呢？
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是，就最简单来说，像主持人，你是不是也会订一些外送平台？
是，还蛮常的。
对，然后其实当你发现这个现行啊，就是外送平台的食物基本上都比店家还贵。虽然我们花钱买到了便利，可是我会鼓吹说，在你薪资有限，也就是我们常讲可支配所得有限状态之下，一点苦是没关系的，因为你可以走路去买，就是你可以赚到了健康，你也省下了外送费。尤其我自己有发现，在不同的都市，在六都，像我们台北市的话，它可能是会有外送费再加平台的服务费，但有时候你可能只是一杯饮料，店里面卖60块，他放上外送平台已经变80块了，又再加上外送费跟服务费，基本上要150块了。
真的，这样超贵的。
看到这边我就不会点了，嗯、对我就是我可以立刻变冷静，所以就是这些钱就是不知不觉流失的。还有一些这是我朋友真实例子。但有时候我们在用一些 app， 我想都是很小的钱，可它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吃掉你可以去投资的钱。但是你就被订阅制绑住，一直订阅，可是你真的有在用吗？你并没有在用。所以完全不需要去订阅那一些你不需要的东西。它看起来虽然很小额，可能99，可能199，可能299，可是其实长时间下来，它就是影响到你的可支配所得，那它就会让你可以去投资市场投资的钱变少了。所以先从消费习惯开始审视，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跟想法。
嗯，确实，因为我其实也常会自己记账的时候啊，就突然一看发现，哎，我这个月怎么花了这么多钱？那仔细去探讨一下，就会发现说，哦，原来都是花在一些比如说外送啊，或者是老师刚才讲那种订阅制的 app， 或者是一些影音平台上。所以说吧，我觉得从这种小地方开始做起，就的确细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不过呢，因为是想要来改变这样子用钱月光的习惯嘛，那老师我想问啊，就是第一个，到底要怎么知道说我有多少的财产，有多少的金钱可以去做管理呢？
所以在我的书中啊，我的书中的第70页就有，我有寄出一个叫做433法则。
是，
那我当时想要讲的就是在我的第三章节，我们叫做有效率不踩雷的阶段性理财规划。我觉得你问的问题很好，就是你要先知道你有多少钱可以去投入市场，你有多少钱可以花。所以所谓的433呢，基本上呢，这个4，我讲的就是你生活必要支出的开销。举例来说，如果你今天是薪资大概是45000的人，45000的人，对，那45000的人呢，你就是把你的比例分成433。假设啦，我就说呢，你就是必要开销嘛，像是什么房租啊，然后或是水电啊，那些生活一定要用的事情。那这样的钱呢，我们大概就是抓16000左右。那剩下的钱呢，你一定会有12000可以投入市场，大概会有12000块可以投入市场。那如果你那钱再少，就是30000块，那就不用那么细，就是可以抓10000、10000、10000。那我觉得你至少一定要让你的1/3是流入投资市场的，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你把你可以用的清楚的算出来。那中间这一块是什么？中间这一块我会一直鼓励说要投资自己。 是说呢，你还是可以去旅行，你还是可以去看书，你不是说不能吃喝玩乐，但你要做对你有益的事情。那我觉得旅行是不能省的，因为旅行基本上就是我们常讲就是行万里路，这样读万卷书。
是
我爸妈从小到大每一年都会带我们出国，所以我觉得也因此就是养成比较开阔的眼界跟视野，不要为了省钱让自己的格局也变小。这是我刚才有提到的，你的眼界基本上就决定了你想要的高度。
嗯嗯嗯，
如果你没有去看到别人那样的生活，你不会向往啊，你不会向往就不会想要去投资理财，你永远就觉得说我干嘛理财，就赚这些钱就好，哎，我干嘛投资，反正投资有风险，一定会赔钱。
嗯嗯，
就是会有这样的人。所以你也要清楚的去拉高你的眼界，然后去看世界之后，简单来说，我以前都开玩笑说，你一直做经济舱，你不想做商务舱吗？你做过是商务舱，你就回不去了。
是，
那也所以基本来说，从高铁上也是，其实高铁的商务舱跟经济舱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分界。商务舱跟经济舱没有差很多钱，五六百块，可是那个服务跟感受的等级就是不一样。坐过一次也回不去，因为位置真的大很多。
嗯，真的差很多。
然后安静度，然后里面的人，你受到的服务，对，是这样的感受。然后它也有插头可以直接使用嘛，
嗯，
就是类似这一种。所以你一定要自己设定一个你想要成为怎样的人或怎样的理财目标。我觉得先有目标去做之后会比较容易。
嗯，老师觉得什么样子的钱是绝对不能省的啊？除了您刚才讲的，可能有一些事情是比较重要的啊，可能比较攸关你的人身安全和体验之外的呢？
我觉得意外险、医疗险这种可以帮你用小钱转移重大灾害跟需要支出重大金额的这样的保险，
是
你记得这样保险很小额就可以，很小小钱就可以保到很高保额，绝对不要去买所谓的回本型的那种保单或是投资险，但是你一定要去买意外、医疗、伤害这些你出事了保险公司会帮你付钱的保险。保险的目的就是要帮我们转移风险，所以一定是要用最少的费用做到最大的保障，绝对不要去买什么保本型，那是没有意义也没有用的。
嗯，我觉得像这样子啊，因为它是常常会很突然，然后很大笔的支出嘛。那反正这种东西就是预先规划，以防万一用。所以说，就跟老师说的一样，的确是绝对不能省的。那接下来呢，因为我们会跟老师讲到，首先要开始投资这件事情嘛。那不过开头的时候，我也有稍微提到啦，很多人呢可能会被各种的投资资讯洗到说，哦，好像很焦虑啊，好像我都一直赔钱之类的。那投资有哪些迷思，或者是说我要怎么样子去规划我的投资目的哦？那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若即刻没有沉入大西洋底，如果英雄没有深深扎掉灰心，如果每个故事都像贺岁电影，爱就不会如此刻骨铭心。于是明白我是经过的曾经，像配角衬托着他和你，全剧中灯光还没亮前，我还一秒最美电影不必有最好的结局，最美爱情只需要永恒的曾经。如果心碎能成全你全有剧情，为你牺牲是我的荣幸。想关心还可以像朋友一起看场电影，你聊起了过去我轻松的回忆，假装遗忘不难没关系。曾经多平凡多普通的风景，多难以多惊天多痛，最美电影不必要 成全你人生风景，才是我们最好的结局。
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介绍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翻转月光焦虑的理财必修课》，那是由幸福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也是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詹玄一老师。我们先请老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Hello，
大家好，我是财经主持人詹玄一，我的 YT 频道叫做基金小姐姐詹玄一。想要学习更多的财商知识，除了看书之外，也可以锁定我的频道。
是，那刚才其实跟老师聊到了很多，就是关于月光族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当然第一个就是要去改变自己的用钱的习惯，还有消费习惯嘛。就像老师刚才讲的，诶，有一些很小啊，比如说外送啊，比如说订阅制，这些真的是从日常当中就很容易把你的钱变不见了。但是呢，其实后面也有讲到说，诶，有一些钱是绝对不能省的，像是老师最近有出国旅行嘛，那我觉得老师一定也是很多地方都是觉得不能省的，对吧？
对啊，我觉得就是旅行是一个，基本上就是看你自己选择怎么样旅行，但是它就是可以用 一点点的钱呢，你就可以去阅览这个世界，我觉得很棒。
真的，所以这也是你的一种投资啦。不过呢，我们回来讲到投资规划这件事情啊，就是其实社群平台上面会有一个叫做错失恐惧，就你会怕说我好像没有接受到某一则资讯，没有接受到某一个新闻，那我可能就会没办法赚钱呢、啊，好像错失了某些机会哦，就很想请问老师啊，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呢？
我想你在说的应该指的是 FOMO 心态吧？
是，没有错，
就是 fear of missing。对，其实这我觉得包含投资上也是，可是其实这种 FOMO 心态，你一个不小心你就成为韭菜，
嗯哼，
就是你一旦 FOMO 你就会成为韭菜，因为这种就是说，其实投资我们常会看一个状态，市场上啊都很热的时候，你其实应该是要冷静下来反向思考的，因为通常在那个时候，我们有一句话，我们投资市场会说呢，行情总是在绝望中诞生，在半信半疑中成长，在极度乐观中毁灭。所以当市场很热，你很担心，举例来说，如果台积电可能再过两周它到了1200块，你过去一直都是空手的人，你会不会觉得超焦虑？
真的，但
是你不但4月2号的时候没上车，然后低于1000的时候你也没买，1000的时候你也觉得啊太贵了，结果1200的时候然后你就进去了，这个之后有没有可能台股是那个大回档？当然我举这个例子，台积电是可以长期抱着的，可是我会说一句话，就是投资的胜率基本上就决定在你经常的成，所以要做的事情应该是，第一个比起 FOMO 你要耐心的等待，二来你要去提升你自己的财商知识，财商护城河，你就不会受到市场的情绪，你不会从众，你不会就是这样子很容易的摇摆。那当然我小时候也会，因为你刚问我有没有经验嘛，我曾经也是有失败的投资经验，我也是当过韭菜。我在15年前买的第一张股票，那时候也就是听消息面，而且那时候那只股票已经涨了一点点时间，比方说可能就从30块涨到35块了。
是，
可是对我来说那时候我就小资族嘛，而且以前没有钱，你知道在我们以前只能买一张，就是以前没有盘中领股，只有盘后领股，而且还比较贵。对，而且盘后领股还比较贵，还不一定买得到，
是，
所以以前只能买盘后领股，所以对我们来说，以前那时候也还没有 ETF， 或是 ETF 也很不盛行，不太大家不太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买单张的股票，结果呢，就是那时候他的消息是说他接到就是这个，他是一个瓶盖股，好，然后他成为第二供应链，然后并且要去印度设厂，很多的消息，反正印度厂现在也卖人了，那我就进去买，然后我就是直接套在最高点。后来我是砍在28元出场，也就是说我一进去我就是像韭菜一样，重点是我买在35块。
哇，这样超多的耶。
还没，他10年后才回到35块。
哇，糟糕，
这档股票。所以还好我也很快的做了停损这件事情。
是，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就是如果你很 formal， 那你可能买的就是一个永远的相对高点，可是我要说他十年后回到35块之后，他就一路飙上去到了160块或是200块。
是，
所以你有耐心等待吗？你够了解这个产业吗？你够了解这个标的吗？所以我会自认为说，我发现哇，我没有选个股的能力，而且我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去承担那么高的风险，所以我选择用共同基金。我发现共同基金是个非常好而且适合所有人的东西跟方式。
老师那时候是怎么去研究这个共同基金的？
我刚好就是主持到一个跟基金相关的节目，所以我必须要去了解，就是我身为一个主持人我很认真，本来就在财经台工作嘛，
是，
所以就觉得说天哪太棒了吧，一个月见只要扣3000块钱，然后那时候就台股美股各扣一档嘛，就主动基金，然后我发现我3个月后之后就赚 15%， 我出场赚钱的滋味，
是，
就啊，原来投资真的会赚钱呢，就是过去赔钱的经验让我有点灰心丧志嘛，就觉得说，而且总是你要准备一笔足够的钱才可以去买到一张股票，而且共同基金你是定期定额3000块就可以开始。那个时候 ETF 非常不盛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只能买共同基金，但我也不是在银行买，我就是在基金平台买。那时候基金平台也都知道的人也很少，我还记得我去那时候去开户要做连结嘛，我要扣款。那时候就是绑定银行的邮局的账户，我去邮局的时候，邮局的窗口还说你是不是被诈骗啊，就他还说
他
根本没听过这个东西，因为也很少人用，但现在就是广为人知，包括像是基富通、聚合买基金、中书，这些都是很平常而且大家都很好用的基金平台的工具，所以就是我算是先知吧，发现发掘早，那我觉得我进场的位阶点也很好，就到现在我都还一直在持续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有很足够经验告诉各位。那随着这几年就是 ETF 的盛行开始，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好的工具，尤其今年又有主动式 ETF， 因为我是比较鼓吹主动式投资的，
是，
我觉得当然指数投资你可以，就是市场报酬你可以赚，但是主动是因为我们想要赚更多，我想要获取超额报酬， 所以我会觉得这两个东西你不用二选一，你可以兼顾，你可以搭配，那我书中都要怎么做。嗯，
老师还特别去观察哪些，比如说经济的指数啊，或者是某个产业面的它的状况之类的吗？
哦，对，我自己会看一下总体经济数据，包含最基本的是我喜欢看一些领先指标啦，像美国的埃森制造业指数，还有就是非服务业制造业指数。那这两个指数现在，如果你要提到下半年，其实他们现在看起来都有点透露出什么经济比较趋缓的味道。可是你说如果我要用这些指标来取决进场的时间点的话，我会告诉各位，如果你要做定期，不用择时，就是你随时都可以开始，你不用管现在是台股2万2万点，因为你定时定额就是要做长行，就是要走出微笑曲线，你最后一定会有平均成本。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去看这些股底是因为我想要做单笔加码，我们希望可以有买更便宜的机会。那我觉得这个功力是比较要再难一点的，但我书中有教，就是怎么样做定时不定额，或是说你去怎么抓高低点。我有特别提出我喜欢观察一些生活要做的方式。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就是轻轻松松的让资产增加的话，不想要太苦恼，那你就一般定期定额，然后你透过那些平台到加码机会，比方说净值跌破前十天的 15%，你就是加倍扣款，本来扣6000，下次扣12000，它会自动帮你启动。你要说是你只要是确保户头有钱就好了。嗯，所以你看现在科技就很方便，
真的，
你只要全部设好，你要条件，你根本就是过好生活就可以
了。我
只是要让生活变得更好，对，不是要让你整天提心吊胆。这个是我一直在告诉各位的事情。
没有错，因为很多人害怕投资的一个原因就是会怕，我是不是要每天就是拿着那个手机看着上面好像红色
盯盘什么之类的
什么的。但其实现在的确有很多不同的这样子理财的类型啊，就像老师刚才讲的，比如说定期定额，它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讲啦可能轻松一点的。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回到我自己身上，就是蓝田身上讲好了，就我毕竟啦现在还算是就是没有说哦，好像月入10万之类的，就可能一个月我大概可能只有2-3千块，比较小额的。那如果说像是这样子比较小额预算啊，或者是比较刚开始小资族的状况，老师觉得说我要怎么样子去选择适合我的投资标的呢？
哇，你问得非常好，我的书中162页，这个章节是最多人喜欢的章节，就是说针对不同的月薪族群有给各位不同的资产配置的建议。那我觉得我一直想要强调，就是其实月光族不是只发生在刚入行的小资人新鲜人或小资族，其实三明族也就是说上有老下有小这样的人其实才更容易忘焦虑。因为我们的钱不是自己一个花，你不是一人保全家保，而是你要付孩子的学费、生活费、才艺费，还可能要付给父母孝亲费。所以其实在我的很多的受众或是我的粉丝会员朋友当中，蛮多的族群就是30到45这个阶层。这个阶层的月光焦虑其实是比年轻人严重的，
就压力非常大，
因为他们会更没有安全感，对，会更焦虑。所以我遇过一个爸爸，就是他就跟我说他一个月就是很紧绷，就是只能投3000块。我说没有关系，这个你经过计算，就说你先从3000块开始，你这样做你半年后然后去适时的停利，你就可以用快再去投了。
是
什么叫适时的停利？就是你把你的本金留着，赚的钱拿出来再去扣下一档的 ETF 或是基金。所以我觉得只有3000块也不用烦恼你不能开始，你就选择一个好的标的，然后就是长期趋势向上的。那我当然最建议的就是还是科技基金，全球型的、美国型的。指数型很好，但是指数型的发展比较慢，因为我觉得你资金还小，你应该是赶快让它放大。
是，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是可以从就是比较有办法获取超额报酬的标的开始做。那我的书中都有很详细的写到，那也针对不同的月薪的族群，有给大家具体的建议。
是，没有错。而且老师在针对不同的阶段，也有跟你说，哪一个重点？比如说第一个阶段要来加速累积你的资产，然后后面呢，可能就是要维持稳定啊，以及更加就是其他更多的这个部分哦。那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这本书的内容。那今天呢，其实访到了这一本《月光焦虑的理财必修》。那其实呢就是有一点啊，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想要来问问老师哦。就老师前面其实有讲到说这个理财观念当然是要从小开始做起嘛。那老师现在自己也有小孩，就是想问老师现在小孩大概多大了？
一个6岁，一个3岁。
哇，就是还幼稚园小学的年纪这样子吗？
对对对对对。
老师现在对于他们有开始就是进行这些理财的教育了吗？
有，他们都一出生就都有开户了。
哦，是。那您有教他怎么
用？我都会开玩笑， 我都开玩笑说，就是他们的这个钱可能都已经比一些大学生还有钱啊。今天是定期定额扣款嘛，然后每年压岁钱就是单笔进去买。那因为这个钱本来就是要放长期，所以我不会去看高低点或是当下的状态，就是对小孩来说就是你有钱就投入，你甚至如果到十岁之后不再投入，这笔钱也会自己一直长大，
是，
所以就是有钱就投入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老师有特别教他们怎么去理财这件事情吗？
平常会给他们零用钱，然后他们可以去决定自己要怎么样使用自己的钱，还蛮重要，要跟小孩去聊。
嗯，您跟他怎么去教他说，哎，你的钱可能要用在必要的地方啊，或者是如果钱花完了会怎么样之类的吗？
可以跟他沟通，就是问他你这个文具，然后小孩就是有时候他同学有的也想要有嘛，对不对？然后我就会跟他说，哎，可是啊，这个东西我们已经有了，那如果说你今天不要买这一个，你是不是有一个别的想要的东西？他可能会有想要一个比较大物品，可能500块或1000块。你把这笔钱省下来，我们就可以在之后可以得到那个你更想要的东西。你不但有了这一个你本来的东西，又不跟同学重复，就这样讲给他听，他就会自己去思考。而且当他知道自己的钱可以自己决定怎么用，他反而会更谨慎小心，因为他就只有这些钱，他用完了我们也不会给他钱，所以就是要让小孩自己去学分配金钱。你可以给他引导，可是不一定是要规定他要怎么做。
嗯，我觉得很多人想到说要给小孩子零用钱，可能会去衡量就是小孩子会不会拿去乱花，或者是拿去乱买东西嘛。所以如果在给这个零用钱的时候，诶，老师是有什么方法会去做调整的吗？
书中有写比例，就绝对不是什么很挥霍，就100、200、500、300，一定是从5块、10块开始，让他累积到50或100，他才能去决定怎么用钱，这个很重要哦。
所以是第一次给的时候不要给很大额这样子。
对，我们家呢，因为现在还很小嘛，幼稚园，我们是用几点的，
是，
比方说他会盖一个点，然后一个点就是10块，然后他集满这一张点就是100块，才可以用这一张100块点数卡。然后去换就是等值100块的东西。
所以说啊，就是这样子的观念的确真的是要从小开始做起哦，才不会说诶，我好像要等到比如说出社会啊，上大学的时候才能学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到时候真的是要走很多的就是歪路啦。那所以说就是大家家里如果有小孩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去看看老师的粉专啊影片之类的，就可以学习到很多哦。好的，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詹玄一老师，然后讲到这本书叫做《翻转月光焦虑的理财必修课》，是由幸福文化出版。那老师是不是有自己的粉专跟这个 YouTube 频道可以跟我们听众们分享呢？
我的粉专就是我的名字，所以就是詹玄一，财经主持人詹玄一，然后 YT 频道就是基金小姐姐詹玄一，
是，
大家可以追踪起来，也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在财商还有更多的这个投资上好的帮助。
是，然后这个玄呢是凯旋门的玄，然后加上玉字旁，然后一就是人字旁的一哦，就请大家可以去看看。好的，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老师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好，拜拜，
拜拜。
那欢乐生活通就明天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漠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
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已久你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自己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
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
对的执着我知道，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
再多。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一边，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您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